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帆。其实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常常需要很多的发现我们自己的动机行为是否是符合神的心意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自称基督徒，但是我们对神的话并不够渴慕，我们对真正生命的重生也不够很多的认识。那么这一点呢，是需要我们去发现或认识呢？我们需要通过神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得到自己生命当中那些隐恶危险的罪，使我们能够更像神，而我们的心也才能够真正被神的话来软化，我们的感应可以被神所扭转。就像我们在读那《行活故事》这本书里面就有很好的例子，真正的基督徒是能够从神的话里面来支取力量，心潮内心的也能够有智慧来面对一切的挑战或失败，而最重要的是愿意放下自己，哪怕是放下自己的失败，而继续坚持来为主做工。这些历程实在是很不容易，也是十分宝贵的经历。所以呢，也愿意我们真的能够享受一下再来这里读行活故事的时间，而更重要的是你被故事激励的同时也能更多呢渴慕神的话，这也是最重要的力量的源泉，也正像我们所读的这些故事这一台戏最重要的那个指向就是神他自己。希望我们都能够赢得我们所听到的故事，甚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能够让别人可以认识这一位至高至善的神。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行活故事环节。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行活故事。
欢迎来到行活故事。我们现在要开始读呢是《我成了一台戏》这本书，是傈僳使女杨幂桂林她的故事呢续集。杨幂桂林是20世纪中国内地会派遣的一位加拿大的女学教师。1934年，杨幂桂林和丈夫杨志英终于进入了怒江大峡谷，在傈僳族当中学教。退休后，桂林写了8本书籍，就包括《寻》和《我成了一台戏》等等。那么在之前我们行活故事的栏目就读过了杨幂桂林的《寻》这一本书，主要讲的是桂林来到中国之前的历程，就说到他是如何从一个心高气傲、对信仰不冷不热的文学学生成长为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后来又在圣经学院里面受到了更多的操练，并且也更多寻求主而愿意奉献成为学教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你讲述的是好寻的故事，就是《我成了一台戏》这一本书。那么在其中，桂林他自己呢就会着重书写自己领受辅召要来中国学教呢这些前后故事。上次就讲到了，从1947年，桂林带着大衣里又回到了中国，一路上的衣食住行也是费了不少的力气。而当桂林终于辗转各处回到了马丽坪，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搅扰迫害接连不断，但是他们也仍然是靠着信心坚持下来，继续做神的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读《我成了一台戏》这本书第8章接下来的内容。第8章的标题叫做《似是而非的失败》。
耳朵裂的心， 人间的故事朝朝新，新手抓的货，点燃的灿烂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在1948年底举办的雨季圣经修行的时候，十万似乎达到了巅峰。马丽萍的约翰要来参加圣经修行，不过我对他们夫妇倒是越来越怀疑，他们的表现好像总是有些不诚实在其中。但是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他们要的到底是哪样。马丽萍的约翰在那年春天离家外出，在他未归的期间，我看见他的太太路德跑进我们的厨子家那的午饭中去。我命令他离开我们的院子。这么一来啊，真是搞得满城风雨，说他们两个犯了奸淫罪，但是他们也不承认。不过那时候教会已经停止他们参加圣餐礼了。1948年度呢，预计圣经学校有另外一批好的学生来参加，一部分是从缅甸过来的。其中有个学生啊，为了前来参加而步行了17天之久。其中有几个呢，是来自于萨尔文加一带，最近才新开辟了一个工作的点。那年圣经学校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每个学生向教员写一封信，说明希望下半年要为主来做什么，这也是我们的规矩。但是哪个想到，这个马丽萍的约翰竟然想申请去到中萨尔文教会去牧养。我们当然不会答应他，毕竟他有那样一个非常不知道怎么管理的太太，咋个能够把教牧工作交给他呢？不仅这样，连他自己本人我也并不觉得是合适的人选。虽然看起来他读圣经学校的成绩似乎是不错呢，但是就像我说呢，很多时候我只是怀疑他们不够诚实，毕竟并没有青红皂白的确凿证据可告发一个人。但是一旦有所怀疑了，确实我们也还是得谨慎考虑。而对于不属灵这一类的事情，证据又是很难找呢，或者说是你很难说是以某种标准说明他是属灵或者是不属灵。不过这马丽萍的约翰还真是不听劝，他拒绝承认自己有问题，或者是拒绝承认自己一些属灵上的失败，竟然准备擅自前往中萨尔文家。然后到预计圣经学校最后一天结业典礼的时候，真是一出大戏。那一天所有的村民都来围看结业典礼，但到典礼的节目刚刚完毕，那个行政村长克德斯巴就带着马丽萍的约翰和一大队人马滚板农夫汹汹而来。在他们当中啊，是被捆绑的两个人，竟然就是我的厨子加纳，还有马丽萍约翰的媳妇路德。他们像被捆绑的囚犯一样缩得起。克德斯巴盛气凌然的大喊的：“哼，这地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就要在这里鞭打他们。”此时我的小儿子戴伊丽正坐在茅屋旁边玩耍，我赶忙跑过去拉着他，把一位朋友叫到旁边，请他把小戴伊丽带到小溪边去玩。我晓得他们打人非常残忍，我实在不愿叫一个5岁的小孩子目击这种情景。戴伊丽已经被领到别处去了，我就赶忙呢回到我的屋子里面。那时陆秋刚好看见我，看他脸上都气得像雷霆乌云一样，他小声跟我说：“啊，师母，你不要到你的厨房去，他们已经绑在那里了。加纳被绑在厨房纸面墙上，路德被绑在那面墙上。哎呀， 可特斯堡已经使用他作为村长的行政权柄，若是不乱闹个要为他们说话的话，都要吃官司。哎，可特斯堡家他们在那点犯罪就要在那点受审判。然后他威胁说，非要到穆斯前方证明，把克中萨文的墓会工作交给马丽萍的约翰，他们才罢手。我听罢十分愤慨地说，他们不能这么做，没得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他们在那点犯罪。你看看我们这个厨房多小，何况这是一个美国人的厨房，我自己天天在这里，我并没有看见他们做什么。刘秋实在是很无奈，有些犹豫不决。后来他建议说，好吧，私募我们还是不要花，我们确实得谨慎行事。毕竟如果是干涉中国法律这个罪名落在像可特斯堡这样的坏人手中，可能真是会成为一个难听的控告。哎呀，这时候穆斯站在跟他辩论，我们赶紧还是为这件事情祷告吧。卢秋当然跟我一样的愤慨，不过他非常晓得在这峡谷当中所谓的法律和人情中间的这些诡秘，所以他也告诉我要一起先为这件事情祷告，而不要冲动的凭血气行事。直到几个钟头过去了，那位带的小大姨里口玩的朋友也已经要把他带回来了，因为他吵得要吃饭。这个时候我真是很无奈，毕竟我现在也没得厨子，回来也不在身边，我这时也只得亲自下厨做饭了。我晓不得你是否能想象我的感觉，就在咱们小小的一间厨房里面，左边墙上捆的个活人，右边墙上吊的另外一个活人，而我5岁的小儿子已经饿得不行，非要吃饭了，我不得不在这个里面做饭。我就先烧了点肠送给这两位囚犯喝，厨子家那不肯喝，他也觉得十分丢人，而且一直气得乱碰乱跳呢。刘德厚脸皮不动声色地说，可特斯堡几个月前也犯了奸淫，却没得一个人把他捆起来游街啊。我送茶给他的时候，因为他的手被捆的，所以我还得端的茶给他喝，看他那个样子似乎也没得哪样悔意，要是我允许他说话的话，他估计还要跟我攀谈上几句。我那时候实在是心情十分复杂，但是我的首要任务也还是要做出饭菜来。也还好来向学生驾到的干师母来帮我做饭，他教授儿童工作课程讲得很好，他也会跟我们一起同住到圣诞节才走，这也是给了我一些安慰。在那期间，知音跟着可特斯堡谈了好几个钟头。哎，其实这也正是他想要呢，毕竟来自各村各乡的管道观众啊，看到一个西国人求他开恩收回他的权能，却又遭受拒绝，真是一出好戏。礼拜天，周围乡村的基督徒都要来马丽萍做礼拜，毕业典礼也总是在礼拜天举行，所以啊，教会的会众都能亲眼看见这可特斯堡的报复。当然，连我们信会呢，也还有好些很愿意帮助我们的基督徒们。比如李树平的敖伯伯之事，他把妇女孩子送回家后，自己跟同村的一些忠实可靠、身体强健的男子留下来帮助之应。天色一黑，可特斯堡还有马丽萍的约翰以及那一对农民就要下山吃饭。但是呢，我的厨房里面仍然的两个人还被绑得起。直到晚上10点钟了，知音跟我也马上要睡了。我身心也很富有同情心，这全盘的事情也都使我头脑非常激动。我躺在床上，但就是睡不住。这时候呢，我又听见那把屋户之中又朝山上过来，怪声怪气的大声谈话，突破了深夜的寂静。正当我准备起来，出去看看是哪情况的时候，卢秋正好在我门口说道，师母，我可以进屋里来吗？ 我说道，哦，刘秋刘秋，赶紧进来，现在怎么样了？
他走进屋来，垂头丧气，默默地坐下来，一直在摇头。
我有些着急地催着他说，现在到底是哪声音？外面到底咋个样了？
哎呀，那位李树平的指使，就是阿伯把这位可敬的老人决定要把这两人解开。他说如果把这些外国人卷入其中，可能会演变成一桩领事官司，这事还可能会传至全省各地，会搞得很麻烦。如果这个事情由他来承担，就作为一个李素尊的农民还有教会的指示，只有在我们自己峡谷内受审就是了。所以啊，哎呀，阿伯把这位老人啊，他就私自呢把加纳跟路灯的捆绑绳割断了，就给他们释放了。
我听到之后觉得反而稍微松了口气，我说，哦，那这样的话他们两个可走了嘞。
哎，是走了，但是我估计路德一定是把这事讲出去了，因为克德斯把那对人马听见了又闻风上来，又来想报复了，他们把阿伯把老指使抓起来的了。你晓得这对他们李树平连的人要有多大的反应啊，他们肯定要奋起报复他。这时候啊，看着混战马上一触即发，于是知音穆斯实在是迫不得已，只有大喊了说一句，好，无法战命，无法战命跟马丽萍的约翰。所以这个事也就是以这种方式才平息下来了。刘秋在讲的时候他也十分无奈，我听见的时候直接哭了起来，呆坐在地上说道，
哦，不会吧，咋可能怎么样呢？哎呦，这该怎么办啊？
刘秋想安慰我，他说，哎，既然这前发证明都发了，思慕，这事也只能交托个神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马上发生的就是一场可怕的打仗，晓不得会有多少伤亡。你想想看，如果是一些异教的人听说到基督徒们在这里彼此和平，那是多么羞辱主的名啊！那是因为马丽萍的约翰和克德斯巴他们都仍然自称是基督徒，但是真正的拜主改变生命的基督徒都认得这个事情。其实他们要那张证明已经没得那价值了，毕竟真正的基督徒哪个要他们做牧师呢？凭着他这几天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哪个还要他来做牧师，真是个大傻瓜了。还有一个礼拜的功夫，学生们都会回到他们家中去呢，马丽萍约翰的大诡计都要传遍整个李素族呢。所以师母，你要相信我们圣经学院的学生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呢。你看，反而是这马丽萍的约翰和寇特斯巴反倒成了撒旦的工具。哎，撒旦把他的工具弄成了何等傻瓜的地步。刘秋十分耐心地安慰我，他所说呢倒也挺有道理呢。站在那时，我那位疲倦不堪的丈夫走了进来，看了看刘秋和我，然后对刘秋说，哎，你都告诉司母了吧。知音坐下来，把脸埋在双手之中，看出来他也是十分无奈心痛。那道这个事真呢就这么失败了吗？基督复活的大难怎么能在这样的一个戏台上显示出来呢？我们将一下都相信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经文。当然这确实是真实呢，神是万事互相效力，叫那些以爱的顺服跟随他的人得益处。我敢说真是如此吗？确实，我当然敢说。 即便是练嘴这样的失败都包括在内吗？
是呢。
当然，导致的你不要误会我，我所说呢不是善宽容罪，善是绝对不会宽容罪或者是因犯罪而遭遇的失败。但是在此稍等，我们先来看看罪这个问题。历史上最出名的大胃王，在犯罪以后已经跟他之前不再是同一个人了。他之前那种大无畏的丈夫气概永远失去了，刀剑没有离开他的家，甚至在他自己儿子身上还有其他的事情的处理上，他也曾犹豫不决，不敢果断行事。大卫也因犯罪所受的刑罚而遭受了很多后续的后果。但是当大卫叫得说我有罪的那时候，他那种高贵生命的残片就被收集在神的手中，被神默然地做成了另一种器皿。当然不像他开始的生命那么美丽，可是当他晓得他生命的残片被神收纳手中的时候，大卫就有了盼望、前途以及慈爱的天父对他的热烈拥抱。虽然大卫的人生中也面对的很多因罪而带来的各种后果，以及让他撕心裂肺的各种事情，甚至是被他的儿子追杀，但是他也不断不断地向神来呼求，是后代人类有得到最大帮助的著作，就是他那无数悔改的诗篇。在父的胸怀当中总是有盼望，哪怕我们已经被罪灼伤到无可逆转，就像是大卫，但是当他承认自己的罪悔改向主的时候，神总是以怜悯和慈爱帮助我们，让人这本就可修回的生命有了盼望，让这些生命的残片可以仍然被主使用，成为新的器皿。当失败并不是罪，而是一种属灵挣扎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对罗马书8:28提出权利的要求，就是下山呼求说，主啊，你说过万事互相效力要使爱你的人得益处。当敌对的人以压倒性的数目扑过来的时候，这已经不是我们个人胜败一方的问题，而是一个使我们亲爱的主稍稍羞辱的问题。我们作为人实在是有不断的太多的失败，有时候尽管我们想要为他做些什么，但是仍然不免在人的各样的威胁当中。这是我想到白素贞教师有一次对我说，桂林，凡事不要挂虑，连你的失败也不要挂虑。就在这一晚上，在马丽萍，这句话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要是说真是完全不忧虑在这节点里那天所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不大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亵渎神圣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受到的提醒是不要为自己的失败而烦躁，确实应该为主名受羞辱而感到挂虑，但是当我们自己在有限的状态之下实在是无法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实在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在神尚未完工之前，不要做出任何自己的判断。当然我们的肉体一定在哀哭鸣诉说，为什么神竟然让这种事情发生呢？毕竟我们在毛利平辛苦传道已经13年多了，但是竟然还会出现在那个礼拜天所见的情景。我惭愧呢，巴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进去，但是这种难受的感觉可能更是对自己那失败的一种无法忍受。那个时候我还没曾经历我们这奇妙的救助对这场在我看来极大失败的接下来的作为。所以放下自己也包括放下自己的失败，哪怕这个失败并不是自己能控制的。这也是让我重新学习更多的来谦卑，来观看 猪他接下来假要继续挖产的奇妙作为。
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
谁能告诉我生命全是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家人，你现在站在收听的是李爱优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发。那么今天呢，我们接受了《我成了一台戏》这本书呢第八章的一部分内容。听起来啊，确实是让我们心惊胆战，到最后也让我们觉得实在是很无力。我们可能都很期待一个像是超级英雄故事一样的结局，但是事实就是我们都是有限制的人，很多情景我们自己也无法控制。但是这事情并没有结束，神是仍然掌权的。虽然现在的这个故事我们还没讲完，之后也有很多值得我们继续期待的内容，来观看在这一台戏当中神是如何行使他的奇妙作为呢？相信不只是在桂林的人生当中，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我们也常常能够尝到这样奇妙的滋味。在所有我们看为失败的事情上，主他自己仍然掌权。好了，那么今天的故事就暂时讲到这里，下次你要继续记得来听。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耶稣，你胜过了世界。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世界的亮光。